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要看的是第七章，所以请大家翻开圣经第七章，我们看第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哈。第七章的37节到39节，约翰福音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们还要先来了解一下耶稣说这些话的背景。在第七章是犹太人的祝棚节到了，耶稣的兄弟就劝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来显扬他的名声，那当然耶稣就拒绝了。耶稣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他行事都要按着神所定下的旨意，神所定下的时间。当然这个耶稣的时候更是指向十字架最后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耶稣就说到，世人不能够恨他的兄弟，却是恨耶稣，因为耶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耶稣说他不上去过节，但是呢等到他兄弟上去过节之后，耶稣呢后来也上去了。那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自相矛盾，他已经说过了他的时候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所以呢当他真的还是去过节的时候，乃是按着父的旨意。所以呢前面就讲到，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期间，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这些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节期的末日。那我们要知道一下这个关于祝棚节的背景。祝棚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那么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就看一段旧约的经文哈，其实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有记载。我们看这个利未记23章，我们看一段利未记23章，因为利未记23章讲的比较清楚。利未记23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8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日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就把这个节期传给以色列。好，所以我们知道呢，祝棚节是在犹太历的7月15号 到二十七号，对不起，到二十一号，一共七天。但是这里提到一个第八日，他说除了七天过节，还有一个第八日也要守为圣安息日。那犹太历的七月就相当于我们今天阳历的九月、十月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们有小孩子读书的那个 town， 犹太人很多的话，那天现在是都会放假啊，就是一些特别的节日。好，那这个祝棚节呢，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所以这个时候也是秋季收成的时候。那犹太人的收成其实一共分成春季跟秋季。春季在四五月间的时候开始收成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先收成大麦，啊，先收大麦 ，barley。然后呢，接下来五月六月的时候就是收成小麦，就是谷类的收成。所以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要把出熟的谷物怎么样献上啊？用一捆献上。那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呢，主要是不是谷类的收成了？是什么收成？
南瓜，
南瓜是葡萄，还有呢，橄榄。啊，在巴勒斯坦很重要的出产橄榄，如果你去以色列，就是看到哈橄榄，还有呢就是葡萄。所以呢，秋季收成主要是橄榄跟葡萄。那但是到了秋季，确实就这一年的农作物就收成完成了。所以为什么三十九节说你们要收藏地的出产？因此祝棚节又名收藏节，这是在。应该是在出埃及记或者是在申命记的时候有提到这另外一个名字。那我们要看这个节期的意义。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他们在这个节期当中要住在帐篷的里面。最后四十三节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帐篷里。所以这个节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方面是历史上的意义，历史上的意义就是要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曾经住在帐篷里。但是呢，不是仅仅纪念他们住在帐篷里，而是在那段时间他们住在帐篷里，他们到处漂流，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所以你看，他们既然是漂流，不可能有一块田地来耕种，因此他们所需要的食物，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他们。他们所需要的水也是神借着磐石出水来供应他们。所以呢，在历史上的意义是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期。所以这里说要他们记住他们曾经住在帐篷，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漂流的一段居无定所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神供应百姓的需要，同时神也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这是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这个会幕也是一个活动的帐幕啊。所以呢，无论他们在哪里，神与他们同在，神也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看见，在这个节期所有的人都要离开他们的房屋，因为这里规定说以色列人所有人都要住在棚里。所以在即使当他们在巴勒斯坦定居下来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不住在自己的房屋里面，他们就在这个庭园啊，他们房屋的庭园或者街道，或者巴勒斯坦的房子是平顶的。所以为什么曾经有一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因为太多人，耶稣在讲到太多人在耶稣的周围，他们进不去，就上屋顶，把屋顶给拆了，把摊子坠下。所以呢，他们在屋顶或者是在花园或者街道，甚至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他们就搭棚。那这个棚子是暂时性的，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如果你要看哈，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在 Needham 那个台语教会下午我去讲到的时候，就是在七月祝棚节的时候，路边有一家有一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会堂，所以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搭了个棚子，路边可以看见的哈。那 这些棚子呢是用树枝搭成的，那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棚子，所以四边都有树枝，连棚顶哈就铺稻草。那这个棚子是可以避风雨，但是呢，屋顶的稻草呢，他们铺的时候呢，他们也尽可能的铺得够疏松。如果是天气好的话，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棚顶去看见天上的星星。所以啊，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要住在这个棚里面，来纪念在旷野漂流的时期神与他们同在，以及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那我们如果看现代的犹太人，据说在多伦多哈，那很有钱的犹太人，他们就搭了一个棚，然后呢上面弄一个电动的屋顶，天窗一样的电动屋顶，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是很有钱的。这个按钮一按呢，这个棚顶就打开了，就露出来可以看到天，那下面就是他们搭的这个棚，他就去住在这个棚子里面。好，那这是历史上的意义，但是祝棚节也有农业上的意义。事实上呢，到了第一世纪犹太人过这个节的时候呢，农业上的意义甚至是他们非常着重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收获这个收成的时候，而且呢是一年的农作物整个完全收获完成，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啊。农业上的意义，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就相当我们现在我们美国过这个感恩节。那么他们为他们在农业上的收成，神的赐福，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他们就欢乐，这个日子就非常的欢乐。那么当然呢，这里我们看见第四十节啊，他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还有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好，这节经文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对这节经文就有不同的解释。要拿这些枝子在神面前欢乐七日，撒都该人认为这里所列出的这些枝子是造这个棚所使用的材料，所以就是说要搭这个棚，他们要去取这些美好树上的果子、棕树上的枝子、茂密的枝条、河旁的柳枝，就是用这些树这个树枝来搭这个棚子。可是呢，法利赛人对这节经文的解释认为，这些枝子是那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人手里要拿着这些树枝，这各种的树枝哈。那你看他这里还要说美好树上的果子，所以是干果，就是像橘子一样的，要拿着这些枝子来欢庆啊。也就是说，这个过节的时候呢，他们要取着这些枝子和树上的果子，在神面前来摇动，来庆祝这个节期。好，那所以呢，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是犹太人非常欢乐的一个节期啊。那在这个祝棚节他们有一些仪式是在摩西律法没有规定的，但是到了第一世纪耶稣的那个时期，这些仪式已经是很普遍了。其中一个是取水的仪式，那这个跟第七章有关。另外一个是点灯的仪式，那这个就是跟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关，因为第八章耶稣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么第七章呢，耶稣我们刚刚读，他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的日子，他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宣告本身是跟倒水的仪式有关啊。所以这个倒水的仪式呢，就是在耶稣的那个时期犹太人已经是这样子做了。在祝棚节的时候，第一天祭司啊就要宣读，首先宣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是说，从圣殿的东边有泉水流出来。当祭司宣读这样的经文之后，在节期的每一天， 都由大祭司领队，带着一群的祭司就列队，就到这个圣殿山的东南。如果你们脑子里面有一点点概念哈，圣殿山的东南是什么？什么是锡安的宝藏，也就是大卫城啊。圣殿山的东南，当然东边是橄榄山啊。这里这个图没有，东边是橄榄山啊，但是东南边呢是大卫城。那希罗亚池子，如果大家记得在以赛亚书曾经讲过希罗亚的暖流。所以在圣殿山的东南面有一个池，叫做希罗亚池。这个池子里面的水是由基逊泉水来供应的。所以大祭司就带一队的祭司下到希罗亚池那里去取水。那用一个金壶，这个金壶呢大概可以装两个 pint， 两品托的水。把这个金壶装满了水，他们就列队回到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经过水门回到圣殿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在这个圣殿 的地方，他们就唱这个赞美诗。那唱的赞美诗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诗篇113篇到118篇。这个在这一段诗篇是很有名的，叫 Hallel 就是赞美。所以我们说 Hallelujah， Hallel 其实前面就是 Hallel， Lua 是就是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在大祭司取水回来就是带着这些祭司取水回来的时候呢，在圣殿的里面所有这些来过节的人就唱这个赞美诗啊。那么对不起，是诗班唱这个赞美诗。而大祭司把水拿回来，他们就捧着这个金壶围绕这个祭坛，就围绕祭坛走一圈。而诗班唱到诗篇第118篇的时候，就唱到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呢，所有崇拜的人就会摇动他们手上的这些枝子和干果啊，大家就大声的喊叫说，把感谢归给神，一共三次。然后祭司就把金壶的水倒在祭坛旁的一个银的碗子里面，银碗。那这个银碗下面有一条水管，会一直通到祭坛的坛脚下面去，所以水呢就从这个金壶倒在银碗里面，水就流到祭坛的坛脚。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倒水的仪式。这个仪式本身具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倒水的仪式呢？其实这就是一个感恩的行动，为了过去在旷野的时候神赐水给他们。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旷野流浪，他们没有水喝，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或者说最后一次神是叫摩西只是吩咐磐石，但是摩西还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那次他得罪神，以至于他无法进入迦南地。所以神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需要 喝的这个水。不仅是感谢神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供应他们有水喝，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定居以后，神也很信实的赐下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丰收。所以我们说了，因为这个祝棚节也是收藏节，所以农作物要能够丰收，一定要有足够的雨水。那巴勒斯坦跟埃及不一样，当他们曾经住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尼罗河两岸是平原，所以呢，他们栽种农作物，他们是要来引水灌溉，从尼罗河引水灌溉。但是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迦南地是很多的山，所以只有一些这个山谷和一些小的平原，那没有办法有一条尼罗河可以去引水灌溉，所以呢，他们的农作物就是要依靠雨水。 所以他们有秋雨跟春雨。如果按时候有丰富的秋雨跟春雨，到了四五月就谷类就可以有收成啊，丰富的收成。到了七月的时候呢，葡萄跟橄榄也可以有丰富的收成啊。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约的咒诅里面，如果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就会怎么样，就神就不降雨，神不降雨呢，就有旱灾，那就有饥荒，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所以这个倒水的仪式啊，水不但是在旷野神给他们水喝，而且进迦南以后神信实的赐下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丰收啊，这是感恩。但是这个倒水的仪式除了是感恩，第二方面也是一个祷告，也是借着这个动作啊，倒水的仪式来为来年能够有丰富的雨水来向神祈求。所以呢，他们祈求神在未来的一年仍然继续赐下丰富的雨水，让他们的农作物可以有丰富的收成。但是除了是感恩，除了是为来年祈求丰富的雨水，第三，这个仪式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就进一步的成为他们欢乐的期待，在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神要赐下属灵的雨，就是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用浇灌这个词就是好像雨水倾盆的这个倾倒下来。所以这个仪式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也就借着这个倒水的仪式欢乐的期待弥赛亚世代的来临。那么按照先知的预言，当弥赛亚世代来到的时候，神要赐下属灵的雨，也就是神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那因此这个倒水的仪式在他们的祝棚节呢是一个高潮。好，所以呢在节期的末日，当然这个末日是哪一天，我们刚刚读这个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节期本身有七天，可是呢摩西律法规定说第八天也要守圣安息日啊。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节期的末日呢是指第七天，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指第八天啊。那我们就不用详细的说明为什么是指第七天或第八天，但是这个倒水的仪式第八天没有，倒水的仪式只有前面七天，就是过节的时候才有啊。所以呢支持这个是第八天的理由，就是认为说因为第八天这个倒水的仪式已经不再举行了，所以耶稣呢这时候就站出来啊，有这样子一个宣告说，如果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当然啊，支持第七天的也有一些他们的理由。好，那么我们不管是哪一天，总而言之这个节期的末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最大的日子，也就是一个最高潮的时候，耶稣就站起来做出一个宣告，他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们这个节期这个倒水的仪式本身，除了是感恩过去在旷野神供应他们水，以及到了迦南地神信实的赐下雨水，也是为来年祈求雨水啊，同时也期待弥赛亚世代来的时候这个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耶稣就在节期的最大的日子，他就站起来高声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百姓所想的在这个节期这个取水的仪式，他们所想的是他们身体的需要，但是呢耶稣说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身体的需要转向他们灵魂的需要，他们灵魂极深的需要，以及耶稣可以供应。耶稣说你们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要来供应他们。所以耶稣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灵魂的需要，而且呢 表明他是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就邀请他们到耶稣这里可以来喝。然后耶稣说，所以呢，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耶稣当然是指向圣经上已经有的一个应许，不过呢，当耶稣说从他腹中要信我的人，他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在旧约里面没有直接，我们没有办法，我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面找不到直接这样一句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就有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就是说啊，联系啊，也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能是连于旧约哪一段经文啊，从那个经文讲到神要供应这个水，所以呢，耶稣就啊从那里来引用这句话哈。那啊，所以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到底耶稣引用的经文是什么经文？没有一个圣经学者可以确肯定，因为就是说，在旧约没有直接的用这样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样的字句来表达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去，我们就不啊，就是我们就不花时间来探讨到底哪一些可能的经文是耶稣引用的啊这个对象。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耶稣应许说，相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里产生一个问题，从他腹中，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耶稣呢，还是指的所有的信徒？因为这里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这个他是耶稣呢，还是指信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活水的源头是耶稣，还是信徒呢？是从谁的腹中流出来呢？那么当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这个他是指耶稣，换句话说，这活水的源头是谁？是耶稣。那支持这个从他腹中，是指从耶稣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理由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信徒从来不是活水的源头，因为从他腹中，如果这是指信徒，等于说信徒成为活水的源头。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信徒从来不是活水的源头，这是第一个支持这个他是耶稣的理由。第二个呢，是以摩西在旷野击打磐石来供应以色列人水喝，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有活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那么耶稣现在说，你们口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要赐给这些人生命的活水。那所以呢，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水，也就是预表了，或者说预兆了耶稣所要供应的生命的活水。那这样的一种解释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到摩西当年引导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他说到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说就是基督。所以就把在旷野神使磐石出水来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水，就来预兆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可以来供应我们生命的活水。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认为这个他的腹中是指耶稣。那么第三个理由呢，是旧约有几处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还有呢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还有约珥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些经文都提到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流出。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根据这几段经文，撒加利亚十四章第八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节，跟约珥书三章十八节，说有泉水从殿中流出。那么既然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个就认为耶稣应该是这个源头。好，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里的他应该是指信徒，也就是说从信徒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支持这个他是指信徒的，也是有三个支持的理由。第一个是许多的手抄本是支持这个他是指的信徒，也就是说在文法上这个手抄本，一些手抄本啊，是支持这个他是信徒。那么第二个啊，理由呢是耶稣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耶稣在做这样的宣告，所以耶稣不会用第三人称的他来指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宣告的话，我们就说我嘛，啊，耶稣如果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我的腹中要流出活，耶稣是说从他，所以这个他不能指耶稣，那就要指耶稣以外的人。而从上下文来看，这个候选人就是信我的人，因为三十八节就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第三个理由是这句话其实跟前面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平行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在十三节到十四节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应许，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也就是喝这个雅各井的水的人还要再渴。但是十四节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这个他是很清楚，是那个接受耶稣所赐的水的人，耶稣赐给他的活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呢，基于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来看，这里第三十八节可以发现这二者是平行的，因此这个他应该是指信徒。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从来没有强调信徒自己可以供应别人活水，所以这个从他里面有活水的泉源流出来不是指信徒可以供应活水。在第四章耶稣已经说了耶稣要把活水给这个口渴的人。那么这里所说从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涌流是什么意思呢？乃是说信徒里面领受了从神从圣灵所赐的生命和能力。换句话说，我们里面第三章耶稣说你们要重生，或者说你们要从上面生，所以你们要从水和灵生，也就是我们要被洁净，而且我们里面的心要被更，里面的人要被更新。但是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后来耶稣说从灵生的就是灵。换句话说，圣灵使我们领受神所赐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属于圣灵的生命，圣灵也同时使我们得到恩赐和能力。所以耶稣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信徒，而信徒就拥有这一种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而我们里面所拥有的属于圣灵的生命和能力是如此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怎么样，自我好像自我补充的河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就是第四章耶稣说他所赐的活水要在信徒的里面好像泉水直涌到永生，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属灵的生命和能力的供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好像泉水可以一直涌流一样，会不断的自我补充。所以换句话说是强调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是可以不断的成为一个供应，可以不断的成为供应，好像泉水涌流一样。所以不是指我们可以给别人活水，乃是耶稣给我们活水以后，这个活水 这一种的属于圣灵的生命跟能力在里面，这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好像泉水可以不停的自动的这个补充，这个就是说涌流出来。好，所以如果这样看来，因为跟第四章的这样一个平行，所以最好的解释呢，这个他的腹中是指信徒。所以这样子来看，我们接下来看39节，作者约翰他恐怕这个读者不明白耶稣这个宣告，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注释。因此他就说，这话，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以从这个注释来看，这个前面38节的解释，他的腹中是指信徒的腹中要流出活水，将来也是可以跟接下来约翰的注释可以配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活水呢，其实就是象征圣灵。所以约翰就解释说，耶稣这个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换句话说，凡是口渴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要供应我们灵魂的需要，生命的需要。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领受圣灵，那么我们就有圣灵，我们就有圣灵，在圣灵里面神所赐的生命和能力。而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一种的生命是非常的丰富，好像泉水不断的涌流。那所以呢，凡相信耶稣的人要领受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能够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生命和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这个就是约翰做的一个解释。但是接下来他说，那时还没有灵，你注意中文圣经哈，赐下圣旁边是打点，就是没有这些字。所以那时还没有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个来旁边也是打点。换句话说，接下来约翰就解释说，他说那个时候还没有灵，那当然这个灵很清楚是圣灵，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灵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那这个还没有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神的圣灵在耶稣之前，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还没有圣灵，不是指圣灵还不存在，然后等到耶稣得荣耀，圣灵才存在，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在旧约里面，圣灵已经有工作。不仅在旧约里面圣灵有工作，而且我们如果从其他三卷福音书看见，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就降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整个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进行他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人，带着权柄，他的医病，他的赶鬼，都是圣灵在他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